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中东，以色列同意联合国评估加沙局势。
邦长奥斯汀患有前列腺癌，拜登总统事后才得知。
上诉法院打算驳回豁免主张，川普警告国家将陷入混乱。
世银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经济将持续放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社交平台 X 的官方账号上突然出现一则贴文，声称 SEC 已经批准比特币的投资产品 ETF， 最后被证实是 SEC 的 X 账号遭到入侵。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二下午4点左右，在流通量方面堪称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比特币的价格冲上2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几分钟之后又再次回跌，原因就是 SEC 在 X 账号上出现的这条信息。信息里说 SEC 已经批准备受期待的比特币新型投资产品 ETF， 让比特币价格一度飙升到近48000美元。随后 SEC 发言人出面澄清，这条有关比特币的 ETF 的未经授权的推文并非由 SEC 或他们的职员所发布。部分 ETF 发行商高层则表示，他们对一开始的推文感到震惊和意外。其中一名主管随后强调，由于这起黑客入侵事件，他担心 SEC 可能延迟或拒绝批准现货比特币的 ETF。 不过由于事件比较敏感，几位高阶主管都不愿透露身份。
针对华府上诉法院开庭时倾向驳回前总统川普提出的享有总统豁免权的主张，川普周二警告说，如果他面临受审，美国将陷入一片混乱。周二当天，川普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一案在华府一间安保严密的法院开庭审理，地点距离1月6号的事发地国会山庄只有几个街区。现年77岁的川普当天没有被要求出庭，他之后向记者表示，民主党人以及他在11月份的选举中可能对上的现任总统拜登正在对他发起非常不公平、具有政治动机的起诉。他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试图赢得选战的办法，但这样是行不通的，国家会陷入一片混乱。川普的律师索尔当天也向法官强调，一位总统只有在先遭到弹劾并遭到国会定罪之后，才能因为入主白宫期间所采取的行为遭到起诉。索尔说，称总统的刑事豁免权不存在的观点令人震惊，若授权起诉总统的职务行为被允许的话，将开启这个潘多拉盒子，让这个国家可能永远无法从中恢复过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将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袖会晤，华盛顿当局希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结束后可以治理加沙。布林肯9号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华盛顿正提议一项战后计划，由一个改革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来治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目前是由阿巴斯领导，不过内塔尼亚胡已经显示没有兴趣恢复有关巴勒斯坦建国的协商，而且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勾勒的一项战后计划，希望在以色列解散哈马斯后由地方平民委员会来治理加沙。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则是在上周表示，他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拥有单一的巴勒斯坦行政当局保持开放想法。与此同时，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在今天主持阿巴斯和埃及总统塞西针对加沙举行的会谈，包括将努力推动立即停火。
周二，英国外相卡梅伦在接受国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业务质询时，针对香港黎智英案再度重申，中共应该废止国家安全法，并表示黎智英遭遇的是政治审判，中共应该停止对黎智英的起诉并将其释放。周二当天是卡梅伦去年11月中旬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以来首次接受下议院议员质询。 有鉴于他名义上是上议院的议员，卡梅伦可以仅接受外委会成员就外交部业务提问，而不需要在下议院主议场直接面对所有的议员。在回应质询时，他强调说，在2010年当时，英中关系虽然在各领域，包括贸易、投资上有所获益，但如今中共在许多方面明显较以往强势、专断和具有侵略性，这可见于中共在南海网络空间以及对台湾的作为。他强调，现任政府的对中政策的三大支柱必须保持并进，也就是保护英国国家安全与利益，与盟友伙伴协调一致，同时与中方维持接触往来。他表示，英国外交部对中共没有天真的想法，官员们都已经明白中共近几年来的变化。
根据周二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23年12月份，美国小企业信心指数5个月来首次上升，但对劳动力成本和通胀的持续担忧仍继续打击着企业主的信心。这项由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这项小企业乐观指数从11月份的90.6升到12月份的91.9，这也是自7月份以来的首次上升，与7月份的2023年最佳数据持平。12月份的小企业乐观指数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企业主对销售、盈利趋势和经济预期的悲观情绪有所减轻。只有4%的企业主预计未来3个月的销售额会下降，这是近2年来的最低比例。独立企业联合会报告说，与3个月前相比，2月份有25%的企业报告，12月份有25%的企业报告了价格上涨，保持在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在疫情之前的2年里，这一比例更多的是在10%到15%之间。
周二，美国大部分地区由于恶劣的寒冬气候，造成至少1至3人丧命，超过41.8万户停电。包括副总统贺锦丽的专机从亚特兰大返回华府时，也因遇到了风切，被迫转降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说法，风切是指短距离内风速和风向的变化。贺锦丽办公室指出，由于气候的关系，贺锦丽搭乘的空军二号专机当天从亚特兰大返回时，在途中被迫改道。贺锦丽发言人艾伦在声明中说，今晚由于气候恶劣，空军二号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返回安德鲁联合基地时，改飞到了杜勒斯国际机场。而气象预报显示，严峻的寒冬笼罩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部分地区将会持续一周。此外，东部地区还将出现大雨，太平洋西北部的积雪则可能达到几英尺厚，呼吁民众多加留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防长奥斯汀患有前列腺癌，总统拜登事后才获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起点计算公司近日起诉谷歌，指控该公司 AI 处理器侵犯其两项技术专利，索赔70亿美元，在庭审的过程中修改为索赔16.7亿美元。这起诉讼原告是起点计算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贝茨，他告诉陪审员，谷歌抄袭了他的技术，并将其用于人工智能开发。贝茨的代表律师凯里·蒂姆伯斯称，在2010年到2014年之间，谷歌和贝茨曾经讨论过合作前景，贝茨讨论了他的人工智能支持芯片如何驱动人工智能处理。贝茨指控谷歌抄袭了他的创作成果，并将其用于张量处理单元。蒂姆伯斯表示，谷歌基于其技术成果开发了 TPU， 用于谷歌翻译、谷歌搜索、 Gmail 和其他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并展示了谷歌内部的邮件往来。其中现任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称，贝茨的想法非常适合在谷歌开发人工智能。目前，谷歌已经要求美国上诉法院驳回该项诉讼。
英特尔9号在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表示，将推出最新的汽车人工智能 AI 芯片，目的是与高通和英伟达展开竞争。英特尔汽车部门主管杰克·韦斯特说， 英特尔新的汽车芯片系统产品将采用公司最新推出的 AIPC 技术，以满足汽车的耐用性和性能要求。此外，英特尔还表示将收购法国电动汽车软件初创公司 Silicon Mobility。这家公司设计用于控制电动汽车电机和车载充电系统的片上系统技术和软件。不过，英特尔并没有透露收购价格。截至目前为止，英特尔已经为5000万辆汽车上的信息娱乐系统提供芯片。不过，在自动驾驶技术、可升级的汽车系统软件以及复杂的仪表盘显示所需的芯片市场上，英伟达和高通则是更胜一筹。威斯特在展会前的电话会议上指出，英特尔在宣传我们在汽车领域的成果方面做得非常糟糕，我们要改变这一点。威斯特说，英特尔将提供多种类的汽车芯片，让汽车制造商可以在他们的全产品线中使用，从而更加具有竞争力。
日本索尼集团与本田汽车合资的公司索尼本田汽车近日宣布，关于正在开发的电动车 Aphila。将与美国微软公司合作开发，并搭载对话型人工智能。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他们将善用微软的技术来提升语音操作和启动和自动驾驶的安全性。索尼本田汽车在2024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于当地时间周二开幕前发布了这个消息。社长兼应云长川西泉表示，期待 Aphila 可以获得智能，并借由与人交流持续进化。美国微软公司的干部对此也相当的期待，表示透过合作，索尼本田汽车能带给顾客寻求的车内体验。他们计划善用人工智能，完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和娱乐体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五角大楼周二表示，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最近秘密住院，是为了接受前列腺癌手术，随后他又再次入院治疗由手术引起的尿道感染。白宫随后表示，总统拜登是直到周二才得知奥斯汀罹患癌症一事。请听报道。
周二，据五角大楼通报，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近日因病住院，是因为患有前列腺癌。他在上个月22号接受了微创外科手术后，不久便引发了尿道感染，并出现恶心及严重的腹部、臀部和腿部疼痛等症状。不过，五角大楼称，医生们说，奥斯汀的前列腺癌发现得很早，而且预后良好。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二在简报会上告诉记者，拜登总统一直到周二上午才知道诊断结果。同一天，白宫也出台了一份应对措施。白宫幕僚长杰夫·齐恩茨在一份备忘录中下令，所有内阁成员或部长在无法履行职责时，必须通知他的办公室。该备忘录也要求各机构必须记录任何发生相关权力移交的时间，并要求担任代理角色的人员立即与白宫相关人员建立联系。由于奥斯汀瞒报病情的行为，引发外界对国家安全和政府透明度的担忧，同时也招致共和党人的激烈批评。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周一要求奥斯汀辞职，强调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而前总统川普周一也呼吁拜登解雇奥斯汀，表示他的行为是不当的职业行为和失职。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科比周一已向媒体表示，拜登总统目前并没有考虑解雇奥斯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遏制加沙战争多次访问中东地区，他九号说，以色列已经同意允许一个联合国使团评估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北部的局势。请听报道。
自去年10月以来，布林肯四次访问中东地区。上周六，布林肯先前往约旦与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又前往卡达与卡达总理穆罕默德会面。布林肯九号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统赫尔佐格、 外长伊斯拉埃尔·卡茨和其他以色列战争内阁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布林肯周二在记者会上说，随着以色列的战役在加沙北部转向较低劣程度的阶段，而且随着国防军减少在当地的规模，我们今天同意让联合国展开一次评估使命的计划，他将决定需要做什么来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安全返回北部的家园。布林肯还敦促以色列领导人防止进一步伤害巴勒斯坦平民。他说，加沙每日的平民死伤人数，尤其是孩童方面，实在是太高，并说当地需要更多食物、水源和药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9号表示，布林肯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在避免哈马斯突袭事件重演的权利。然而米勒表示，鉴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人道危机进一步加深，布林肯已向以色列强调在避免平民进一步死伤并且保障加沙民用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本周晚些时候，国际法院将就南非提起的案件举行听证。南非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并寻求紧急暂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布林肯说，美国认为此案没有道理，并干扰了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和其他伊朗代理人的努力，这些代理人包括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加沙冲突已经持续了3个月，美国已敦促以色列把加沙的重点转向更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华盛顿继续支持以色列拒绝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实行停火。以色列誓言把战争持续下去，直到以色列相信哈马斯武装组织发动未来的袭击威胁已被消灭，并且再也不会控制加沙地带。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警告，2024年全球经济情况有可能更加令人失望，而不会带来正面的惊喜。该行的经济学家表示，持续的战争可能会阻碍全球经济成长，以及贫困国家的债务困境和全球1/3人口的食物短缺问题都将进一步影响经济的表现。请听报道。
根据世界银行周二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2024年全球经济将连续第3年放缓，并将步入30年来经济最疲软的5年。世银指出，尽管2023年全球经济在面临衰退风险时表现出韧性，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将带来新的近期挑战，导致大多数经济体在2024年和2025年的增长速度会比前10年更慢。针对周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世银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的 2.6% 降至 2.4%， 比201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低近 0.75%。预计2024年增长趋缓的地区有东亚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以及欧洲和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其他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回升。从另一个指标来看，全球经济状况要好于1年前，主要体现在美国经济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风险。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英德米特吉尔警告说，如不进行重大调整，2020年代将成为错失机会的10年，近期增长仍将疲软，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陷入困境，债务压力沉重如山，近1/3的人口缺乏食物保障，这都将阻碍许多全球优先事项取得进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NASA 宣布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将推迟到2026年。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英击落大量无人机，阻止也门叛军攻击商船；
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强调维持军事沟通；
中国网游教父大买美国土地，成为第二大外籍地主。
NASA 宣布，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将推迟到2026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美国和英国部队当天击落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朝红海国际航线发射的1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CNBC 新闻网引述美方官员指出，在莫加与荷台达西南方向的区域均有攻击通报，当时区域内航行的商船约50艘。也门叛军当时展开的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波袭击红海商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由伊朗撑腰的青年运动从他们所把持的也门地区朝红海南部发动一场复合攻击行动，包括伊朗设计的多架自杀无人机、多枚反舰巡航导弹和1枚反舰弹道导弹。这也是也门叛军去年11月19号以来对红海商业航道所发动的第26次攻击。也门叛军升高对红海商船的攻击，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国际多家航运公司暂停航经红海，转而绕道非洲走更远的航线。
媒体揭露，有中国网游教父之称的盛大集团创办人陈天桥在美国购买了大量土地，成为全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根据美国知名土地所有者杂志土地报告的最新排名，陈天桥目前拥有俄勒冈州19.8万英亩林地，为美国第82位大地主，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二大外籍土地所有者。据报，50岁的陈天桥在2015年以8500万美元的价格，从一家金融投资公司的手中收购了这些土地。不过，随着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基于国家安全，外国人持有农地或其他不动产在美国日益成为热门议题，尤其是中国公民或者企业，多州因此考虑收紧外国人持有不动产。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工智能巨头 G42 与中共军事公司、国有实体和情报部门的业务联系表示担忧。根据9号公开的加拉格尔上周写给美国商务部的信，信中说 G42 与包括华为和华大基因在内的黑名单实体保持积极的关系。加拉格尔说，G42 执行长彭晓经营阿联酋以及在中国公司的广泛网络，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被用来支持侵犯人权行为。加拉格尔敦促商务部考虑是否应该把 G42 以及所属的13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纳入贸易黑名单。G42 及其子公司与美国公司包括微软、戴尔和 OpenAI 有商业联系。加拉格尔在信中指出，如果不限制 G42, 这些美国公司开发的硬件和软件将面临转移到 G42 在中国分支机构的重大风险。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二在议长办公室与新上任的中华民国驻美国代表于大雷首次会晤。约翰逊表示，美国与台湾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美国将协防台湾，支持民主，吓阻中共的军事挑衅。于大雷除了代表台湾感谢美国国会，他还表示，台美强劲的伙伴关系奠基于双方的自由与民主等共享价值，期待持续与约翰逊及国会合作，进一步强化台美坚若磐石的友谊。于大雷上个月就任，接替萧美琴中华民国驻美国代表的职务。目前，萧美琴正在与赖清德搭档，代表民进党竞选正副总统。1月13号，台湾关键的总统与国会大选即将登场，两岸关系一直是各方候选人辩论的焦点。在约翰逊与于大雷会面之后，中共外交部表达了不满。尽管中共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但是北京从未放弃控制台湾的企图。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
近年来，北京和华盛顿在科技、贸易到人权等议题，以及台湾紧张局势 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等问题上严重分歧。美中正在寻求2024年关系更稳固。中共外长王毅1月9号说，去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止跌回稳。就在台湾2024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计时之际，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共新外长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团访问美国。刘建超9号在一场研讨会上喊话华盛顿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在此之前，美国一家著名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周一说，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可能破坏美中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为两国关系带来的短暂稳定。中华民国国防部9号发布国家级警报，并于10号强调中共卫星火箭当天飞越了台南和台东上空。根据 New Space Lab 全球火箭发射时刻表信息显示，中共在11号还将有两次卫星发射活动。
加拿大联邦法院最近判决，一名中国学生因潜在的间谍危险不得入境。美国之音今天报道，被拒绝入境的中国留学生吕月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2020年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但是李月康的学生签证申请经过漫长的背景调查，加拿大移民部以他未来可能从事损害加拿大利益的间谍活动而拒绝。去年1月份，李月康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12月22号法官判决支持移民部官员的意见。加拿大智库麦唐纳劳瑞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前加拿大驻中外交官伯顿指出，李月康之前打算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也是因为美国10043号总统令而被拒签。这是当时主政的美国总统川普于2020年5月29号签署的公告，公告禁止与共军往来的中国人或者学生或者学者的签证。加拿大情报分析专家麦格瑞格表示，李月康案的判决对加拿大正在进行的对外国干涉公开调查树立了重要的先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NASA 宣布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将推迟到2026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集团9号表示，受到土耳其及叙利亚地震、美国风灾与其他自然灾害的拖累，去年整体天灾损失$2500亿，其中保险覆盖灾损约$950亿，虽然低于2022年，但仍高于长期平均值。慕尼黑再保险集团指出，去年保险覆盖的天灾损失低于2022年的$1250亿，也低于对手瑞士再保险公司上个月估计的$1000亿。不过，慕尼黑再保险集团针对2023年的估计数字仍高于10年平均值$900亿以及30年平均值$570亿。慕尼黑再保险指出，2023年最特别的情况并非是单一大事件，而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美国及欧洲地区出现了不少区域性的风暴。由于天灾发生的可能性提高，保险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已调高了保费，或者甚至停保。
商务部9号指出，自1月终止台湾12项石化产品适用 ECFA 税率以来，民进党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贸易限制，因此有关部门正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早收清单中的农渔、机械、汽车零配件、纺织等产品的关税减让。台湾经贸办9号晚上说，中共政府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进行贸易壁垒调查，又经自认定结果终止部分 ECFA 的项目，已经违反世贸组织的机制与相关规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复中央社邮件指出，注意到有关中国干涉的报道。美国反对一切干涉台湾选举的行为，也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充满信心。
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台海若爆发战争，全世界将付出约$10兆的代价，这相当于全球 GDP 的10%，高于乌克兰战争、COVID-19 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 彭博经济研究模拟了两种情境，在台海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将中断，且无法取得先进半导体，中国 GDP 第一年将遭受到 16.7% 的打击，美国的 GDP 第一年将下降 6.7%， 对于全世界而言， GDP 第一年将减少 10.2%。 在中国封锁台湾一年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美国及全世界而言，第一年 GDP 将分别减少 8.9%、 3.3% 及 5%。 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分析，若台海爆发战争，对全球 GDP 造成的损失恐超过2020年的 COVID-19 疫情、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2001年的美国911恐怖攻击及2023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中国9号结束了国防政策协调会谈，美方强调维持两军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美国官员提醒，即使恢复军事沟通，双方建立真正有效的对话可能需要时间。请听报道。
2022年8月，时任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切断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以示不满。但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双方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为期两天的第17次美中国防政策协调会谈9号落幕。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蒙古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在五角大楼会晤中共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美国国防部声明说，双方讨论美中国防关系，蔡斯强调维持军事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双方还讨论了地区与全球安全议题。声明说，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在南中国海合法运作的菲律宾船只的骚扰，蔡斯博士强调了尊重国际法所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他还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并对朝鲜最近的挑衅行为表示了关切。美联社报道，一名美国不具名高阶官员在会谈前向记者简报时表示，虽然恢复军事会谈是好现象，但我们清楚看到两军之间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美中两军沟通对于防止误判升级为冲突至关重要。美国官员先前提醒，即使恢复军事沟通，双方建立真正的有效对话可能需要时间。五角大楼周二的声明说，国防部将继续接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口官员，积极讨论今后两国国防与军方官员的多层级接触。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据美国宇航局局长纳尔逊周二宣布，受技术挑战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登陆计划将会从2025年推迟到2026年。请听报道。
周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宣布，美国重返月球的登陆计划将推迟到2026年。这是一个以希腊神话阿尔特弥斯命名的登月计划于2017年正式宣布，是美国航天局在月球建立可持续存在计划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学到经验用于未来的火星任务。被称为阿尔特弥斯一号的首次往返月球的试验无人机飞行使命是在2022年开始进行，之前也推迟了几次。纳尔逊对记者说，阿尔特弥斯二号载人但不登月的计划已经从今年的晚些时候推迟到2025年9月。而阿尔特弥斯三号在月球南极登陆的载人飞行计划则相应推迟到2026年9月份进行，并由首位女宇航员和有色人种宇航员实施登月。纳尔逊强调说，安全是我们的最高任务，让阿尔特弥斯机组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克服挑战。目前，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获得阿尔特弥斯3号的合同，但是其星舰火箭发射系统仍然是个样品， 试验阶段远未结束，因为两次轨道试验都以爆炸告终，而星舰的推迟也出现连锁反应，因为宇航服承包商需要了解宇航服与飞船之间的连接，并建立模拟器让宇航员了解这套系统。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